好，请各位看到我们止观讲记第49页，我们人天报尾真定报果呢即将进入尾声，希望今天能够快快上完。究竟观心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无心跟无念。先要定义一下，我们上星期有给大家看过懒教授蓝玉华教授那一篇敦煌文献当中的无念思想，他有提到所谓的动，动不动的动，这个动呢是指你有没有惑心，有没有迷惑的心跑起来的，对不对？只要你迷惑心有起来就叫做动。那所谓的念是什么？念就是取向嘛，所以动念就是你起了迷惑了，而且你还取向了，好，这叫动念，就叫做取向。那不动三昧呢，就是指你惑心没有起，你安住在地理当中。那里面呢，懒教授就提到了说，念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念所谓的真如本性，一种念呢是念所谓的分别心，是所谓的妄念取向。那我们要去除的所谓的无念是指什么？是指妄念取向，是指要去除所谓的惑心取向这部分。那当我们用什么来够去除惑心取向？就是要用所谓的正念去除妄念嘛。当你用正念去除妄念，以正念来观妄念，就叫做什么？以心观心，以念观念，对不对？那简单的说是以念观念，以心观心，是什么？以所谓的观察觉来观察所谓的寂浊觉，以所谓的正念来观察妄念。好，那当你的妄念都没的时候，请问你还要观吗？是不是就可以把观去掉？所以他说不观不动不念嘛。那不观不动不念，意思是说因为我妄念都没了，所以我不需要去做所谓的以念观念，以心观心。那这时候代表他心里面还有没有念？有，他纯粹的100%的正念。所以无念无心是指你全部都是智慧心，全部都是正念，才叫做无心无念。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在觉义三昧当中呢，觉义三昧刚才你们都有拿到讲义资料了嘛，有的上星期拿到了，他觉义三昧里面就有提到三昧的意思，就叫做调直定，调心之散，直心之取，定心之乱，有没有找到？调直定的意思，它三个都有分别介绍，调什么叫调，什么叫做直，什么叫做定，就是要让心啊能够不散不取不乱。他就提到啦，念呢没有动转，心没有邪取，所以无念是无心是指正确的省率，而且是100%。那省率100%，当然你一定要实践也是100%，体证也是100%。省率就是你的戒嘛，实践就是你的定，体证就是你的慧啦，不叫戒定慧。你有发现我写字也是依到戒定慧，因为你把这些佛盖背熟了，你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就这三者都要具足，不可能只有省率100%，你同时一定会实践100%，一定也会体证100%，就是所谓的戒定慧。我又在给你们洗脑，不过我都很希望我洗脑是对你来生有注意的。你们不要背死名词啊，你们要好好的去想它背后的理论。所以我像刚才我就跟你们讲的一些戒的含义嘛，为什么它戒要这样自律，它有它的原因啊。好，大家就慢慢去思维一下，看看你脑袋原来想的戒啊跟我刚刚说的有没有出入很大。那这样的出入呢，为什么佛陀要自这么样的戒，有什么原因在？好，那第四个呢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觉义三昧。他说啊，所谓的三昧呢叫做调直心，也叫做常寂定。就像这明镜能够不动的话，那就是影就会现嘛，静水无波也才能够影现万物。所以呢，明镜不动，静水无波，对众镜的话影像皆现，心也就是这样。所以性呢虽然是明镜的，我们的佛性本镜，可是因为我们的妄念心，这个念就叫做取向啊，念是不是叫做取向？因为我们取向，而且我们的惑心动了，就是念动了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取向而且动了惑心，所以呢虽然佛性是我们的本性清净，可是有没有办法造物？造不了，我们没办法如如的看见万物，所以无所造。那如果我们能够在了因上修习啊，那念就会没有动转，这个念是指妄念， 所以我们如果聊因上修习就是我们能够般若开显出来的话，就是智慧开显出来，那念妄念就自然不会动转。为什么？因为你所谓的般若是正念，我的正念已经把邪念一照，当场邪念不就不会动了吗？就不会再去取向了吗？就是我的惑心都没有起来的机会，我还有机会去取向吗？就没有了。一定是我们的惑心，迷惑的惑，惑心先起来了，取向，然后才去造作嘛。所以他就讲了，这时候念就不会动转啊。所以这个念不动转是指妄念不会动转，可是很多人都会把它误解为什么念头都没有，对不对？什么念头都没有，请问一下，可是佛又说，你说修，你修学所有佛教法门，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修学所有佛教的法门，你的目标是什么？我问大家。成佛。什么叫成佛？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吗？不是啊，就是你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嘛，跟佛具有等同的知见力嘛。重点是在这。那请问一下，知见到底是不是代表你是痴痴呆呆没有念头？绝对不是嘛。所以说今天怎么可能会有个禅定法门，它是镇定而后教你不要起任念头，这是相违背。所以说以后你遇到人家这样子讲，你就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佛法所有的目标都指向佛之之见，那你就想它跟佛之之见有没有相违，这样就可以判断了，就可以做一个很大的检测。因为你的最后目标是成佛嘛，那成佛什么叫成佛？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嘛，还是禅定很好，不是嘛？他佛陀就会讲啦，我所有所做的一切佛事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这一大事是什么？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我让你理解什么叫佛的之见，并且让你跟我一样有佛的之见嘛。所以说你说那个念头都不起，绝对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第七行念无动转是指妄念都不会再动转的，我的妄念不会再取向，也不会再起来了。这时候呢，我的智慧就能够普现一切的法门，所以我的智慧就是我的法门，我的所有的法门洞开，一切都开了。这样的一个定，对这样的定来说，对此定义 OK， 我达到这样的标准了。请问你的心还有没有邪取？就没有啦，因为妄念都没有动转，代表你是不是只有正念了？好，那这时候就称为三昧，所以我们叫做正定三昧嘛。有时候三昧前面我们为了要，因为印度的叫做萨玛迪，它正定邪定都叫萨玛迪嘛，所以为了要区分它，所以有的翻译就会特别再加上正定三昧。这有没有很清楚的定义？有啊。好，文字当中呢提到了了因上修习呢，他说了因上如何修啊？他文字就继续讲啦，十一行，行人如果要渡生死海啊，登涅槃彼岸，那就必须要了达妄惑的本源，知道呢自道出要怎么样出去。重点怎么出去呢？妄惑的本源就是惑心从哪个地方冒出来，惑心的源头嘛。那惑心围起就代表它还有源头，你怎么样可以找到它？他说啊，十三行，妄惑的源头就是意知实际。所以说呢，你要知道，你要出，要出离生死啊，最好最快就是反照心源，就是观心，你直接观心。他说你视之实际啊，就是正因佛心，就是属于法身的部分，就是你最后你所要达到的部分。那反照心源就是了因的部分，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探照它，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分别智，还有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觉，都算是了因。你怎么样来观察，然后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分别智来分别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说这个反照心源这个了因啊，你可以旁边可以写上呢，写上六个字，观察觉，写上分别字，你用分别字来观察，然后这样子呢就是一个正觉。请问一下，分别心跟分别字都是分别，两个差在哪里？来啊，你说说，分别字是，那分别心呢？分别心就是相应无明，分别字是相应明，这样讲对不对？就是分别智越高，代表你相应正性正地正理的那个明越高，分别心越高，代表我们相应无明越高，就是明与无明的两面都是分别。 所以分别智是代表他能够平等对待，而且了达空无自性之后，他才真正可能有的智慧嘛。要不然一般我们的分别都会用什么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爱的我不爱的。那我问你一件事啊，这杯茶现在都是当自来开水啦，我还没喝茶，就这杯假设这是一杯茶叶，我请你喝，你知道这个茶叶是好茶坏茶，是分别智还是分别心？那你觉得这杯茶好喝不好喝是分别心还是分别智？那好茶坏茶都不知道，那是白痴是不是一定的嘛？所以你知道好茶坏茶不代表分别心，也不代表懒悟，它是一个普通性的认知。但是你发现你喜欢喝好喝不好喝爱喝不爱喝，就落入分别心了，就有情绪性的懒执了嘛。然后就像说这个草地上早上的露水，你知道高尔夫球场的草皮都很长很漂亮很舒服，对不对？踩一次要好几千块啊。那这样好，早上呢还没有人来打球，你去那里踩一圈，来高尔夫球场老板特别允许你去走一下户外踩。好，你去踩下去，你踩下去之后，你发现你的脚哇好清凉，侧心凉，你发现这个草地是凉的，请问这是分别智还是分别心还是普通认知？你脚踩下去发现这个有露水的草地是凉的，这是普通认知嘛？结果有，然后你发现你喜欢这样的一个清凉，这是分别心嘛？然后如果你知道说哎，这样的一个禅定，这样的一个环境来教导人家去走所谓的精行有帮助，这是分别是 OK 啦，这样就好了嘛。所以就有时候有一个禅格律自我听见，就说哎，这个打坐很有名的户外禅，他就跟他说感受你的脚地踩在地上的感受，它是凉的还是热的。我就想说拜托好不好，三岁小孩踩下去你知道是凉的，你还需要怎么跟他讲？就是我那时候听那个 MP3， 就是我拜托我叫我弟弟那个小朋友啊，或者人家那个老阿嬷带来的小朋友啊，那青菜我给我一打了修还是练了，需要观察吗？智慧观察吗？不用嘛，这是最简单的反应嘛，就是人体反应而已啊。清楚吗？你又有遇问题啊？舒先生说啊，你不怕被批就好，大家准备哦，我们有一对一开空，你们要你说。
因为我一直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分别跟不分别啊，有时候那个界限啊很难分得清楚。
你说的分别跟不分别是一般讲的不分别是不要有分别心呐、
啊。对，那这个跟所谓的不分别跟分别智的差别就在哪？
不分别是指去除分别心，分别智是你能够增上认知的能力。
所以分别智又在不分别之上。
我不能说它现在之上，意思是说我现在告诉你说你不要有分别心，可是我没有否定你有没有分别智。
那如果说以为是的三分别，就是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还有嫉妒分别，我们一般大概都只能，如果可以勉强一点的，可能还是只能做到自性分别这一部分。假设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因为上面这个是灯，如果我们认为它是灯，我们就有分别心了，对不对？
不对啊，我如果这个灯，我认为这个灯有自信，
不是，
而且我懒执这个灯，就它一定是灯，我不认为它是无自信的，这就是落入分别心。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灯，而且眼前你在我面前是一个男众，这个是 OK 的，这是普遍认知，这不落入分别心。但是我如果认为灯必是灯，这就是分别心。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它，我们才不会落入分别心？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不落入分别心，你越是想要不落入分别心，你身上就落入分别心，因为你连不想落入分别心，这个都是分别心。
这一点我清楚，但是我的意思说，有时候我今天看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就很难说你到底要。
我跟你说最简单的好了，你要用什么角度去看它哦？这个不是 key point， 是我看到它，它就是当下。就像我看到你们嘛，你们进来教室嘛，我不认识你，过去都不认识你们。那你进来之后，我就只是尽本分的去做正确的事，然后用正确的角度去 行我认知之所应行。那你的态度你的角度我不去冠上颜色，这时候就是最安全的做法。那如果说我要想说我对于苏先生我要怎么看，我对郭先生要怎么看，这时候反而我就会落入已经落入分别心，因为我用我的凡夫伎俩在伎俩。那我如果只想到说我该怎么做是我最正确的行为身与意行，这时候呢就算你们在众当中再多人我都不会落入凡夫伎俩。因为所谓的四弘誓愿他就有讲啦，你如果看到这些灯这些东西是不是也算是一个众生，也算是一个法门，乃至于你们都是有情嘛。那如果我都是在你们身上去想我该怎么去看待你，这就是落入所谓的杂毒。再怎么样去看都会落入杂毒，那我怎么样可以不要杂毒而是清净的，就是从法门无量去入手。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样去看我自己，我该怎么样去收摄我的身口意，而不是你怎么样看我或怎么跟你死心伎俩，不是这样，这样就绝对很 OK。 所以你的目标是往外放，那我佛陀教我们的方式是往内收，所以四弘誓愿的愿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不这样应该谢谢，我们还没有轰起来，还不错。好，我们来往下这个地方上一段落才给你们休息。好啦，所以呢反照心源如何的修呢，就回到他刚才讲的啊，因为你从起修啊到圆满来体证呢，智者大师在文句里面有简单的说明，然后一心中啊都有心王心属啊，那你为了成观，就是你原来心王心属在你修成佛之后它事实上是不会再起的，八万之前成道都不会再起，可是现在你要修观，你必须还是凡夫嘛，你还有心王心属，所以你就必须借助它来相扶持，就是借假借你要修的这些思假，我们叫做思假，思维的假，就是思维上面的这个假就代表它不是真实的，你还是必须借助他们或者你原来有的普遍世间的认知来认识世间，所以他就是你还是必须借助他而后取开悟，甚至由想数当中入道，由欲数当中入道啊，然后乃至随所宜者啊心王心数来去攻他。本来心王心数我觉得成佛之后应该去掉了嘛，可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有心王心数，我们不可能马上有佛的智慧，所以我只好用善的心王心数来攻恶的心王心数，这样了解吗？所以说心王心属到最后它是必须被去掉的，可是我现在的阶段我只好用善心王心所来攻恶心王心所，这样 OK 了哈，这样 OK。 好，所以说啊你这时候就有一句话，就是取尘劳而做佛事嘛，尘劳是应该到成佛的时候不会有的，可是我现在还是在尘劳当中，我怎么样好好的去学法门，督促我自己做正确的对法门的坚持，然后你到成佛之后你是没有坚持而坚持，可是我现在必须坚持，因为我都坚持我就会随波逐流去了，这样理解哈。好，所以二十一行就告诉我们啊，众生的心王心属啊，我们想要正确的关心啊，就必须起修的时候就让我们善的心王心属像将领差役一般，一定要团结相互扶持啊，这时候呢我们的累劫当中的积习啊，累劫当中的积习会让我们呢关心邪僻，会去顺着无名流，如果我们不互相扶持，我们不可能逆流而上，所以逆流实心就是你往上增上的这个念头叫做逆流实心，往下的呢顺着习气叫做顺流实心，这摩诃止观有介绍，我们以后有机会慢慢讲，然后如果你急的话就回去看摩诃止观，就是逆流实心是指增上的部分，顺流实心是指顺习气无名流的部分，那要攻城略字略词啊，我还是必须要用合宜的方法，那这些合宜的方法我就必须要团结我自己的善的心王心属来化解我的邪僻的尘劳，而后成就佛陀事业，所以我虽然成就佛陀事业之后没有心王心属没有尘劳，可是我现在必须靠它，那既然我现在有这个色身嘛，很多人想说啊，你要为佛道业啊，完全不要 care 这个色身啊，因此就你们想过色身也是你的福报也是你的道气，适当的去照顾它啊，适当的要去照顾它，不要懒执它，但是你要适当的照顾它，感谢它，祈求佛菩萨呢让你有，你知道吗，人啊阿罗汉会退，其中还有一个叫做久病啊，病太久啊连阿罗汉啊都还会退啊， 那我们还不是阿罗汉，我想说我这样子就不要去管他为道业努力，烦恼心会不会起？烦恼心起了，很可怕。所以说偶尔你还是要稍微善待他，像吃素的啊，记得啊，蛋白质也要摄取够啊。那蛋白质，黄豆一定要煮熟，黑豆一定要热，黑豆不能吃生的，黑豆有微毒，你记得把它拿去晒太阳晒一晒，或者用锅子炒热，然后再把它再下去煮，都比较会去它的毒。不要直接生生就用水煮，最好用锅子炒热以后再去煮黑豆。哎，讲这些就要怎么养生知识，就要知道啊，照顾自己照顾别人，了解吗？哎，一定要记得啊。你就想说，哎，师父要为法忘道啊，我没那么伟大。你们也不要那么伟大，要记得阿罗汉都还会退，哎，记得记得，适当啦，适当适当，那个适当两个字要放在心上。好，50页，那智者大师就说，那我怎么样去调熟来修观呢？他说啊，他有个五位啊，就是怎么样来修般若波罗蜜。他说啊，刚开始你做观的时候啊，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慧，没办法跟慧相应，叫做慧悟嘛。悟有所谓的大悟小悟哦，所以你看经典说谁悟多少谁悟多少，你要记得它有所谓的大悟小悟。悟有大悟小悟，就像灯泡有亮度，有2瓦的、5瓦的、10瓦的、24瓦的，这样理解吗？它的光度有大小差别，就像断惑修正有断多少烦恼是有差别的。好，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跟智慧相应啊，他的观行如乳，这个乳的特色是什么？牛奶的特色什么特色？跟那个气死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气死它可以不用冰也可以放很久的，可以放2个礼拜一个月都不会坏的，有没有看过？有。那你有没有看过牛奶可以不用冰也可以放2个礼拜一个月的？没有吗？所以牛奶的特色是容易腐坏，所以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智慧心不够，所以呢我们的修行很容易就什么中途受挫，甚至没办法坚持。之后呢你如果发无漏了，哎，相应无漏会发无漏，不是100%，是刚开始咯，你已经可以咯，好咯，开始一路下来呢，就像那个修炼你的如落越来越精纯，当你的无漏毕竟的时候，你的弱啊就是可以很耐放啦。之后如果你能够破尘沙界外的了，到界外了，能够来自于行菩提，你知道生疏熟疏可以医病吗？有听过吗？生疏熟疏它还可以医病，就是说你能够不但呢能够自己自立耐放，你还可以利益他人，还可以当药方，之后如果还能够连无名都破，就是成佛啦，就成为醍醐啊，仅此妙位啊，这时候呢王啊新王新术都没啦。那这个心心术法不行，那就叫做什么般若波罗蜜，这时候才称为到彼岸的智慧。可是你前面心王心术还没有到之前，你需不需要靠心王心术来在炉的阶段？需要需要。好啦，所以普贤观经呢，这个普贤观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哈，他说观心无心，法不住法，我心自空，罪福无主啊，即是无心无数名为正观，这叫做心术成牢啊。如果不进的话，就是我的心术成牢还没有究竟，就是烦恼没有断完，那我这个修这个观啊，我的观心永远不会停止。为什么？现在那个人家常讲等觉菩萨一通忏悔，等觉菩萨是不是就即将成佛，只等补位了吗？等觉菩萨他说啊，我没有成佛我都还要忏悔，为什么？因为他还在观心，他还发现他还有心心术所还有成牢，看了解了吗？等觉菩萨一通忏悔，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尘劳未究竟，终究没成佛，关心要关到这种程度啊。我讲的都很严格的课哦，你们不要想说老师你这样子讲以后都没有人敢学佛了，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想学进阶的，所以我讲进阶的好不好？我相信有一些人他是想听进阶的。那个周怡姐啊，把灯全开一下，他们前面比较暗，好，慢慢来。好，第八行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观心方法啊，己心攻己心，自己攻自己，你觉得舒服吗？你有什么？你觉得会怎么样？残忍的，你会觉得？没有人骂你，自己在骂自己，那个是 比别人骂你都还难过，就是像你们都做错一件事或讲错一句话，然后呢尤其对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不 care， 可是你事后想起来，甚至有当你有小孩之后你再想起来，就算爸爸妈妈往生你都会耿耿于心，有没有？所以不是别人骂我们，自己骂自己最难过。好，然后当自己发现自己为什么这个习气我怎么改都改不掉，最难过。好，所以说这难过关啊。第二件事情不是光这个哦，你自己还愿意指责自己，一般人都把自己美化，就像那个腿很短的人啊，然后看一下流行那个迷你裙啊，还是喜欢穿迷你裙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穿起来就很好看，他不愿意面对自己就是腿很短的。那男生不要笑，男生也是，现在不是流行那个裤子上面蓬蓬的嘛，那个一定要腿很长啊，而且不，你那个裤子还要特殊的啊，他现在又变剪裁方面给你吊裆啊，那明明他肚子就很大啊，然后那个肚子就是酒牛，那个酒叫做啤酒肚啊，年轻人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啤酒肚啦，他还是喜欢穿那个吊腰的啊，然后那个啤酒肚加上吊腰的就吊到很难看啊，他还是要穿啊，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很多人啊这个难过关啊，所以摩诃子观才会称他为逆流。为什么逆啊？逆生死流，逆无名流啊，难呐、啊！你我跟你们举个例子啊，现在这个地方假设这个是水流，水流这样下，如果你要顺着习气走，你要不要费力？你这个木头要顺着它走，不用费力嘛，它就把你粘到那就下去了，对不对？好，你这个木头你想要站在一个地方定点，这个水流速度是每小时10公里，请问你要付出超过10或等于10，对不对？你想前进1，你要付出大于等于11，可是你却只能前进1，所以难不难？你会觉得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我只有一点点？就像很多人啊，年轻现在小孩子嘛都生得少啊，或者很多老人，很多人啊是老夭啊，又没结婚啊，他从小就受人家关爱大了嘛，然后你现在要他去学会付出一点点，他就觉得他已经付出很多，可是对人一般付出习惯的来讲，你这个哪算什么，对不对？可是就是当他们从来没付出过的，要跨出付出他那一步就是这么难，然后他会用他自以为是的觉得他已经付出很多，就会觉得说啊，学佛这么难，或者说修行这么难，所以很多人就会求什么捷径，最好你能把你的智慧，佛的智慧直接，我不要讲那个词，就是直接这样子嘛，齁、哦、不知道是吗？然后最好还能够这样，或直接还能够隔空更好，都不要去你那里，直接我钱付给你，会的就过来了。难哦，难哦。好，所以啊，初学的时候啊，听闻到的地理呢，希望你能够思维内化，看到有相违，自己所做的跟他不一样的，我们就练习怎么样改进的技巧。那这段历程呢，就像是牛奶很容易燥身啊，容易打退堂鼓啊，所以说观行如乳啊，不耐放，很容易臭酸的。久而久之呢，当它成为你的智慧，你已经内化、深化、细化了，就像是乳炼成乳啊，就比乳耐放啦。那这时候降理跟猜疑啊，就是你正转念的那个正念的猜疑跟差正念的，你的正念的知道地理的，而且你能够控制你的心王心术了以后，合作顺畅，你就不会被五欲五盖所动啦。哇，那个知应该在下面那一行。那个之后啊，之后呢，你菩萨学习到了更多的善巧啊，那你就可以成就更高的智慧，慢慢一直慢慢的到成佛啊，达到醍醐的阶段。所以观智呢严禁，你用你观察的智慧慢慢的来对治。这个禁是指什么？这个禁就是指因入界禁，也就是你的所观的你的心境，用最简单白话讲就是你的心境，也就是因入界禁，好不好？好。然后所以这个禁呢不能够发于智，就是两者是对发的，就是你的什么，以正念来观什么，观你的原来的你的起心动念，然后在这些当中呢，禁智彼此的交互，就是你就慢慢的能够了解怎么样去自心，也就是所谓的观心的论的意思。那自心观境呢，这个境就是真如，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境最后达到真如，当你达到真如就叫做境智一如嘛。那一般我们现在开始的我们的境是什么？我们的境是凡夫妄念心嘛，哎，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境变成真如？好，所以行路醍醐的阶段，无名流就已经进啦，代表什么？我这个溯这条溪啊，啪啪啪啪已经走到顶点了， 到了水源地啦，水源地的时候还有无名流了吗？没有啦，就不需要啦，所以叫反照心源啦，没有了关心的邪僻的，全都是般若波罗蜜。所以说既然已经无名流都没有啦，究竟的无名流，究竟无名流已经到了顶点了，那你就还有没有逆流的必要？就没有逆流的必要啦。所以就说所谓叫做无念无动，就不需要将也不需要把这些将领跟差役继续带着跑，所以心王心术呢也都没了嘛，就毕竟心王心心术法也不需要谈无名流，一切的行为都是行般若波罗蜜，所以心王心术皆毕，就是所谓禅学所讲的无心无念无分别心无妄念。所谓的无心就是无分别心，无念就是指无妄念。对，因此呢观心已经达到心源，心源就能够如明镜不动，静水无波，因此呢隐现万物，念念观心，念念正念，纯度达到百分之百。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